欢迎翻嚟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请听今日嘅详细内容。喺奥巴马领导下通过嘅清洁能源计划，每年估计花费330亿美元，并将彻底重布美国电网。真弗尼亚州同两间煤炭公司，仲有其他公司一齐起诉咗环保署滥用权力，认为非民选嘅政府机构环保署冇咁大嘅权力嚟制定国家政策。清洁空气法是美国主要的联邦空气质量法，用于规范空气排放。该法律授权美国环保署制定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各州被要求在2018年之前提交实施计划。根据这些规则，现有电厂可能会受到环保署的审核。全美有28个州和数百间公司质疑环保署在制定规则方面的权威性，所以他们在2015年8月向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提起诉讼。2016年2月，应各州和其他反对者的要求，最高法院落令暂停执行该计划。2017年川普上任之后，废除了奥巴马的清洁能源计划，发布了一套新的草拟排放规则，就是可负担清洁能源法规。但是拜登在就任的前一日，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就撤销了川普发布的新规。真弗尼亚州诉环保署案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影响到所有美国人生活的重要政策是否应由未经选举产生的华府联邦政府机构制定，或是应由民选出来的国会来制定。福克斯新闻分析，最高法院若果支持真弗尼亚州的立场，可能会依照推翻罗素韦登案的模式，撤销环保署对清洁电力计划的掌控权，将决策权改为交给民选代表。最高法院亦可能裁定相关计划应透过国会立法产生，而不是联邦机关。国会在立法过程中必须要举行公听会，讨论民调内容，并说明计划预算规模。将决策权交回国会或民选代表的裁决，会令到环保署变为不能动动。而且这个案件还关系到超越环保议题的更高层次，若果最高法院裁定西弗尼亚州胜诉，将彻底颠覆联邦行政机构数十年来通过发布行政命令来推动某些政策的方式。另外，这也会令到拜登的气候变迁政策施政遭到巨大挫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领导人29号在西班牙马德里通过并公布最新的战略概念。这份战略概念将俄罗斯定义为对盟国安全最重大且直接的威胁，并首次谈论到北京对北约的安全、利益和价值观构成的挑战，直指北京的胁迫政策、恶意混合战、损害联盟安全。同俄国企图颠覆国际秩序，北约将强化合作以应对中共挑战。另外，透过邀请韩国、日本赴会，可以知道北约已将守备范围扩大至印太地区。战略概念中亦明确提及印太对北约的重要性，表明将强化将印太地区新兴同现行盟友的合作，以应对跨区域挑战。北约峰会将持续到星期四。北约联盟在峰会上同意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战斗已经进入到第5个月。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这个星期较早时候说，在出现了他所说的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安全危机的情况下，北约将会将处在高度戒备状态的军队人数增加7倍，扩展到30万人。美国总统拜登当日宣布美国加强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包括向西班牙增派海军区驱逐舰，并在其他地方部署更多部队，以应对安全环境的改变，并加强集体安全。拜登说，美国将在波兰设立美国陆军第5军一个永久性的总部，并向总部在罗马尼亚的驻军以轮调方式增派3000人的一个旅，并另外增派2000人，并向英国增派2个 F-35 战斗机中队。由2010年里斯本峰会后，北约事隔12年再度更新战略概念。这份战略计划书亦描述了北约各国当前面对的战略环境，为北约价值再次定调，同时重申北约共同防御的主要目标。 由107位民主、共和党两党议员组成的协商委员会，目前正在密切讨论跨党派创新和竞争法的最终草案文本。这部长达3000页的法案内容主要目的为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美国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和中共进行抗衡。法案协商工作主要推动者之一，来自印第安拿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杨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项被视为美国最重大的技术投资法案将在7月正式完成立法工作。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是参议院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的众议院的美国竞争法两者的最终协调法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星期与国会共和党领袖召开会议，试图就加速解决法案内容分歧的地方取得共识。舒默和佩洛西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民主党方面期望在7月通过法案。各界普遍认为这部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将成为美国史上最关键的产业政策之一。法案版本内容相当繁复，总共耗资超过$2500亿。法案当中最受瞩目的就是针对美国芯片业高达$520亿的投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沃纳上个星期在一场网上研讨会批评法案的协商会议进展太过缓慢。他认为若果法案7月中没有通过国会，将会看到美国半导体公司的反弹。美国100多间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这个月中曾发布一封公开信，联名呼吁美国国会尽快通过协商讨论中的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提升美国对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其中包括芯片制造。比利时布鲁塞尔星期三举行了一场题为中共活塞器官交易丑闻持续震惊世界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举办地点位于欧盟总部旁边的记者俱乐部，与会的欧洲议会议员泽底考夫斯基讲述了中共大使和他联络的经历，并透露了中共对活塞器官议题十分恐惧。他说欧洲正在度和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洲合作，很多案件都得到了非常好的调查和发现，对中共来说是巨大的压力。他表示，当我在欧洲议会提出这个话题，中共驻欧盟大使多次打电话给他，他们问我是从哪里得到的信息，他们对这个话题非常害怕，因为这确实被北京当局带来了非常糟糕的名声。泽底考夫斯基指出，我们不能够在中共政权的压力下对这个系统性迫害保持沉默。中共想将自己讲成是真正支持人权议题的人，但他们完全不是。他强调，阻止活塞器官非常重要，我们亦正在努力阻止背后的巨大商业，并在这个问题上做了系统的工作。非政府组织打击与防止活塞器官之世界宣言欧洲法律团队负责人卡洛斯·伊洛莱西亚斯亦透过视像连线参加了会议。他提到，中共贩卖器官的罪行直到而家仲未有得到惩罚，活塞器官为中共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而中共仲喺度试图掩盖真相。人权无疆界主席威廉福泰当日到场发言，并在采访中说，大约20年我们在监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施加的边啲镇压，他们被剥夺了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他表示，中共在全球对法轮功散布的宣传和谎言是不可接受的。作为人权组织，我们的责任还有大陆以外的这些媒体的责任，就是揭示真相，独裁政府媒体宣传的谎言。不只是在大陆以外要做这么多，国内亦是一样，而且越多越好。福泰表示，我们相信真相的力量，我们相信精神所致，我们相信十几亿的中国人都应该享受到基本的自由。星期三，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耶宣布，我的退休将于2022年6月30日星期四中午生效。 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作为一名法官，能够参与到维护我们的宪法和法治的工作中来，是我莫大的荣幸。现年83岁的布雷耶已经远超过了70岁的年龄界限和退休者所需的服务10年的期限，因为他由1994年以来一直在最高法院任职。布雷耶是在获得比尔·克林顿总统的提名后加入最高法院的，并成为退休前任职时间第二长的大法官，仅次于1991年加入的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由于布雷耶此前已宣布他将会在任期结束时退休，咁令到拜登总统可能提前提名一名大法官继任者，拜登曾表示一定会选择一名非营女性担任该职务，并且在最后提名了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法官海坦布布朗杰克逊。参议院在4月确认了杰克逊的提名，一旦布雷耶正式退休，他将可以通过进行必要的宪法和司法宣誓而宣誓就职。在自己的退休信中，布雷耶表示他注意到杰克逊的提名被确认，并了解到杰克逊已经做好准备进行宣誓和开始他作为本法院第116名成员的服务。现年51岁的杰克逊目前在华盛顿特区的联邦上诉法院任职，此前他曾任职于美国量刑委员会，并在奥巴马时期就任职于华盛顿特区的联邦地区法院，而杰克逊就任大法官被视为是拜登和民主党的一大胜利，这也是民主党近12年来成功提名的第一个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职位。